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
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由佳丽在这儿为大家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继续跟朋友们谈谈，在结婚之前，我们怎么样可以厘清一些个事项，然后呢，两个人可以携手的进入结婚的礼堂。那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谈到过，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除了要看对方的家庭，他父母的关系，他们一家人的关系，还有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信仰各方面的分歧，或者是一些家人之间的沟通方式这些事情之外呢，还有一样事情呢是不可以轻忽的，就是两个人的兴趣和嗜好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差异的地方。那这些呢，我们可以在婚前呢就做一个确认，然后在结婚之后呢，这方面呢就可以让婚姻生活呢可以更丰富，反而呢不会造成很多的纷争了。那我们说，在谈恋爱的时候呢，男女两个人互相吸引，除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个性上的彼此欣赏，又甚或者是两个人都有共通的信仰，那这些个推动性的因素之外，原来拥有共同的兴趣和嗜好也是吸引彼此的一大原因。那从婚姻和两个人的兴趣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两个人都有一些类似的嗜好，这对两个人将来的婚姻呢必定有着很大的益处。那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一位张先生呢，他很热衷这个棒球，而这个张太太呢却对棒球运动一点儿也没有兴趣。那么张先生只好一个人独自去看棒球赛，要不然呢他就是要找上几个男性朋友，自己的知己，去棒球场一边看球一边吃爆米花。但是如果夫妻两个人他们都能够有相同的嗜好，或者说假如说这两个人张先生张太太都是棒球迷的话，那肯定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很可能因着这一个共同的兴趣而会更加的浓密，同时呢能够两个人在一起分享的话题也会多，在一起消磨的时间也会更多了，是不是？那男女在约会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找到共同的兴趣是非常好的。那还没有结婚的朋友，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是音乐方面的呢？还是运动？或者是打球？还是你喜欢背个背包就去爬山？又或者是你所喜欢的运动是室内的运动还是室外的？ 再往深处想一想呢，就是你喜欢享受一个人静处，看看书啊，还是你喜欢常常往外跑？好了，看好了自己之后呢，就要看一看对方，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的女朋友又是怎么样的呢？他和你一样的享受相同的活动，还有这种乐趣吗？那话说回来，好多人在约会的时候呢，常常都是为了讨对方的开心，而学会了一种作假的这种啊事情了。比如说，哎呀，这个男孩特别喜欢打网球，这个女朋友呢，其实对网球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是她为了讨对方的欢心，约会的时候就整天的跟着他去网球场，啊，结婚了，就不一样咯，做了他的妻子。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还会去捧场，可是后来呢，就会因为家事啦、工作啦，两头忙，再加上去看他打球、陪他打球，根本不是这个妻子生命中的一个优先次序的安排。于是呢，他就开始借着一些借口啦、推脱啦，不愿意再陪他的丈夫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做老公的呢，可能就会有一种怎么结了婚你就变样了，好像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所以呢，佳丽在这儿呢也特别要告诉我们的青年男女，我们的弟兄姐妹，两个人在约会的时候最好呢还是要以一个全真的态度交往。那记得我这里说的是真呢，真实的真，一个完全真实的态度来交往。那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其实啊，这种诚实全真的态度呢，也可以套用在男孩子女孩子约会的这个事情上。那说到我们可以看一看两个人的兴趣嗜好之外呢，还有啊，家里人的亲密程度是怎么样的。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是卿卿我我啊，情话绵绵，两个人亲密的好像糖浆一样的那么粘在一块儿。但是我们要记得，这是恋爱中的表现，都有可能呢是掺杂了一些所谓的水分在里面。一个本来是独行侠、沉默寡言、不喜欢和人打交道的男士，他可能呢也因着这种谈恋爱的这种特殊的阶段、特殊的时期呢，他可能会变得能言善道。但是因为这也违反了他原来的个性，这样子呢是没有办法维持很长久的。如果一旦结了婚，有可能呢他就会打回原形，很快的呢就会还我本性。但是夫妻的亲密度与夫妻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夫妻两个人不能够开怀的尽欢，不能够谈天说地、天南地北，又怎么样能够享受甜蜜的生活呢？那尤其对着一个着重人际关系的女人来说，那我们之前呢在节目中都说过，女人呢是特别的注重人际关系，也特别的善于呢用言辞来表达。在这方面呢，男性呢跟女性呢有一些差别，那这可以说是先天性的差别。那好了，一个很注重人际关系的女人，她嫁了一个沉默寡言又木讷的独行侠，婚后她会觉得很痛苦。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有些人可以畅所欲言、天南地北，哇，谈个不休，可是有些人呢却金口难开，整天她可以独处一室。先天是一个因素，其实啊后天他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呢，其实对这个人呢是更深的。那好了，我们如果要看一看我们的将来的伴侣，他在我们面前啊能说会道的，也很愿意开口讲话，可是啊对他的家里人、对他的兄弟姐妹、对他的父母却很少开口讲话，很木讷不说话，甚至一个家庭的成员完全不互相往来，也不苟言笑，那么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他自然和他的配偶之间呢也会用这样子的模式来相处了。 因此在了解自己和家人的亲密程度以及伴侣的家庭情况之后呢，我们大约啊就可以猜想到将来两个人结婚之后你们的亲密程度将会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大家看一看自己啊，在你童年的时候你和家里人相处的模式是如何的呢？是大家有说有笑，还是你跟家人，家人跟你都不怎么说话呢？好了，看你在家里面你坐的那个角落是在哪里啊，一回到家里面就进入房间关上门独处一室，还是回到家里面放下包包和家里面的人呢先说说笑欢乐玩耍，一会儿看看电视，一会儿又帮帮厨房里面的事儿，你是哪一种呢？还有呢，就是你是一个大的家族，还是家里面只有一两个人呢？其实啊，这种家庭环境对于婚后我们和家人的，就是和伴侣的相处呢，其实是都有关联的。还有呢，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你的家庭是不是影响你和其他人的相处呢？还有，你是喜欢独来独往的，还是常常喜欢很多人聚在一起呢？男朋友、女朋友的家庭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呢，不单只要留意他和你在一起的互动情况，更要看对方和其他人的互动情形。因为啊，我们说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啊，常常有一些啊比较特别的行为出现，因此呢，要多观察对方和别人的交往模式，还有他跟别人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的。其实啊，观察一下，这都会帮助我们了解结婚之后他会怎么样和我们相处的。那其实看他怎么对别人，你就可以猜想到将来他是怎么样跟你有这个互动关系的。那还有一点呢，我们要常常提醒年轻的朋友呢，就是说一个人在家里面生活的时候啊，你要看看他有没有一个弹性度，有人说他叫做柔软度。那譬如家里面的人一句话说出来，他马上呢很激烈的反抗，那就证明呢这个人呢他的弹性度不是很强。好了，说到两个人的小家庭了，夫妻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之后，总会呢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当遇到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两个人怎么样去协调呢？那这对夫妻关系是一种试验，它与两个人平时处理事情的态度呢都是息息相关的。两个人看待事情是常常流于主观还是客观？那坦白说，这个世界上除了圣经所讲的真理是绝对以外呢，其实很多事情呢其实它都是相对的，尤其是家庭中的好多琐碎的事情更是这样。但是很多夫妻呢却常常将一些相对的事情呢当成是绝对化了，那为了这些事情就争得你死我活，脸红脖子粗的。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呢，这两夫妻呢特别有意思，为了家里的家具应该怎么样摆设，窗帘应该用什么颜色等等，他们都觉得是绝对的事情，是不可以妥协的。因此呢，这种事情就成为夫妻两个人争执的引爆点了。那我们看一个人对事情的主观心态与他做事的弹性程度呢，其实是分不开的。一个人做事情缺乏弹性，个性非常的僵化，那一方面他不容易和别人沟通，另外一方面呢，也比较不容易在人前妥协。哇，这两项啊，在夫妻关系中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了。那我们说，一个人处事的弹性程度，是跟他的这个原生家庭的模式有很大的关联。了解自己家里面人的这个处事的弹性度，然后分析对方家庭情形，可以让彼此了解在结婚之后，好了，两个人面临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像我那对朋友一样，为一些个啊 不是绝对性的事情呢，而吵得满城风雨。还有，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家长，你的父母，他的个性是属于敏顽不灵，还是很开怀、随遇而安的呢？那当遇到不同的意见的时候，父母双方是绝不低头、不妥协，还是两个人彼此谦让？遇到了突发的事情，你们的家里面的人会显得手足无措，还是大家一起详加记忆？那家人做事是喜欢独断独行，还是一起商量对策？那你认为你家人的这种处事态度对你会产生一些什么影响呢？也问问你将来的伴侣，他的原生家庭在这些事情上的情形又是怎么样的？有时候两个人不妨讨论一下，过去当你们各自和家里面的人有争执的时候，都是怎么样解决的呢？啊，是永不让步、退缩逃避，好几年不说话，还是可以有人先道歉解决难题？如果两个年轻人在约会的时候常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冲突起来，这个时候啊，我就建议最好彼此冷静的谈论一下，是不是你们在什么事情上缺乏了弹性。又好像像前面所说的，除了圣经所给予的教导是具有绝对性之外，那么我们人生中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绝对的。既然如此，何必为了一些相对的事情而两个人僵持不下，把人际关系弄得那么狭窄？那么其实啊，男女双方在婚前越是学会了处事有适当的弹性度，越是可以减少将来啊在婚姻中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了。
更多逼迫试探，人愿背负主十架，不怕世人笑我傻，有神灵一路陪伴我直到天家。我深相信神的孩子总是幸福的，顺境逆境都有主的爱在保守着，他的救恩何等奇妙，与何等丰盛，再没什么可把我与主爱分。我愿感恩过一生，消除错误还明灯，长临到黑夜中孤寂的旅人。我愿感恩过一生，消除错误还明灯，长临到黑夜中孤寂的旅人。
朋友们，那今天呢，我在这儿邀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读一读这些上帝的话，让我们了解一下十条诫命的缘由。第一节说，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四节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第五节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七节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八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朋友们，这是十条诫命的一部分。当时上帝在旷野向以色列人颁布了他的律法。那我们说，在那一片沙漠里边呢，有一座山，那座山的名字叫做西乃山。当以色列人离开利非定之后，就在西乃山的附近呢扎营住宿。这个时候上帝他告诉摩西，以色列人若听从上帝的话，就会成为上帝的子民。那么呢，摩西他就召集了他们以色列人的领袖，把上帝告诉他的话呢也告诉了这些领袖们。上帝在西乃山上对摩西说话，并且向这些个百姓显示他的能力。上帝还警告以色列百姓不可以上山或者是接近这座山。山上就出现了闪电，还有轰隆隆的雷声，而且有厚厚的黑云遮住了山顶。整座山都在着火，而且有浓浓的烟雾，还传出巨大的号角声。哇，以色列人看到这些景象真是吓得发抖，因为他们知道上帝已经借着他的大能降临在这座山上，降临在西乃山上。于是上帝就把律法赐给摩西，好让他教导以色列人遵行这些律法。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些呢，只是十条诫命中的 前四条诫命。那么我们一开始呢，把所讲的这个诫命部分呢称为十诫。那当我们向别人下达命令的时候，会告诉他们应该要做什么。可是我们也看到上帝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他告诉以色列人要做这些事情，要按照他的诫命去遵行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十条诫命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过，而且人也没有权利去改变上帝的诫命。那这些戒律告诉我们，在我们懂得怎么样和别人相处之前，我们必须要爱上帝，而且要遵行他的命令。那刚刚的诫命里面呢，我们读到了不可以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向那些个偶像跪拜，不可以随便提到上帝的名字。而第四条诫命呢，就告诉我们安息日那天应该休息，不应该工作。律法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今天我们的社会上也有律法，一个国家也有律法，对不对？他让他的人民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那上帝借着十条诫命呢，他也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还有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很确切地告诉我们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让我们牢牢地记着上帝的这样的嘱咐，让我们知道我们只可以敬拜上帝。朋友们，谢谢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也邀请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有美好的经验吗？或者是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向我倾诉。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一些回馈，您的回馈是鼓励我们节目主持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信息得着听众朋友的欣赏，或者是有不足之处也可以改进。好了，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下一次再见。